愿主平安，
平安。
我们给那个制作的弟兄一个掌声。那弟兄呢，我们就不提名了。他的那个神的那个报答啊，神自己来恩待这个弟兄，做得非常非常好啊。那我们是五年，然后我们有一次的回顾。刚才我在看的时候呢，蛮激动的啊。在过去这40年，我牧养过5个教会、最短的教会呢是牧养了1年半，是刚刚神学毕业。刚刚出来牧会嘛，什么都不懂，那也没有也没有人带。通常根据这些的报告呢，神学生毕业之后最快离开牧养的就是头一年。所以有人问对不起啊，所以有人问呢，我为什么对讲堂道这么好？不是他可爱。其实他很可爱，就是因为我自己的经历，刚刚毕业的时候所遇到的挫折，我就特别想帮助一些刚刚神学毕业的弟兄同工，因为很快他遇到挫折就离开教会了，牧养，你知道栽培一个传道要多少的心血，多少的金钱，有没有？放下世界的工作，然后进到神学院，我们那时在读4年，然后出来牧会，一下子就被打垮了。值得吗？不值得。那第一年是我牧会最短的一个教会，然后呢，最长的教会呢，我前后牧养了16年，二十六年，就是我刚刚退休那个教会。那个教会虽然我现在还是那个教会的顾问，所以我也有负担要帮助这个教会到现在为止。那26年以后，前后26年，就是我离开香港去到台湾，来到加拿大。然后呢，这个教会一直都不请牧师，等我回去。然后头10年，然后隔了中间，然后我再回去16年，前后26年。我以为在2017年的时候我就退休了，所以呢我就回来加拿大。但谁知道上帝有他的安排，原来是神告诉我说，你还没有完成你那个任务，神就把我带到圣命堂当中。不知不觉，很快老，因为我是10月来这个教会的，很快就5年了。感恩我可以跟弟兄姐妹同工，感恩我看到圣命堂是个神祝福的教会，看着弟兄姐妹在属灵生命那个成长，真的充满了感恩。圣命堂应该是我人生最后的一个牧养的教会了，应该不可能再有第二间教会了。OK， 那所以我对圣命堂有一个期望，或者说上帝对这个教会的期望，我真的是希望我们教会拥有一些属灵的气质，或者是属灵的素质的一个教会。那什么叫属灵的气质呢？就国语是气质可以吗？什么叫属灵的气质呢？不是说，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礼拜堂，很豪华的礼拜堂，我们就有属灵的气质。或者是我们不是说，我们这个教会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讲道，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定很有属灵的气质。或者是我们说，你看我们很大的诗班唱歌很好听，那这个教会就有一个属灵的气质。或者我们认为这个教会人数很多，就一定是有属灵的气质。错，这些东西都好，但不等于你有属灵的气质，两回事情。对不对？假如你说教会大就有属灵的气质的话，那中国的家庭教会呢？没有礼拜堂的。但是最有属灵气质的在中国的信徒就是那些家庭教会的会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怎么看那个属灵的气质？可能不信主的人或者一些的不成熟的基督徒认为，你看有一个大的礼拜堂就好了，对吧？或者说，哇，你看这个教会人数很多，就好了。但在上帝的眼中， 什么叫属灵的赤子。那今天我用短短的时间，大家放心，今天的讲道比过去短很多，因为我知道有短片，所以我待会只分享一点点。在新约的教会，我们刚才读那段圣经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，这章的圣经，帖撒罗尼迦的教会，我相信是大家共认是很有属灵的气质。所以今天我们就用这几节经文来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就用我们就用这几节经文来看，好不好？那当我们看的时候呢，我先看一下，待会我们再看一下的背景哈。那这个书信呢，是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父神主耶稣基督的教会，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我为你们众人感谢神，真的，我为我们圣命堂的教会祷告时，我也是心里面充满感谢。在上个月的长议会，我讲过一句话，我说全世界的教会现在全世界的教会，我最放心的教会是哪一个教会呢？我说我现在最放心的教会就是圣命堂，真的。为什么？有好的传道同工，有好的长议会同工，也有好的会友，所以我可以敢说，现在让我或者让上帝放心的教会就是这个教会。在神我们父神的面前，不住的纪念你们信心所做的功夫，爱心所受的劳苦，盼望主耶稣所存的忍耐啊，我们很清楚啊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先来看一下这个教会的背景哈，或者是，对不起啊，我按错。好，这个教会是怎么开始的，好不好？那你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六章，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说：“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。”保罗看见这个异象呢，我们就垂直想往马其顿去，以为神召我们去传福音给那里的人，于是就从特罗亚开船，一直到那个萨摩拉特拉。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。十二节，从那里到了腓立比，就是马其顿的一个头一个城，也是罗马的住房城。我们在这里这城住了几天。那这个背景呢，是保罗本来要去东北的地方比推尼去传福音，后来他那天晚上看到一个异象嘛，大家记得吗？马其顿的异象吗？那马其顿是欧洲了啊，过来传福音给我们，那就保罗就去了。保罗去第一个城市是什么呢？这十二节，第一个城市是什么？这腓立比大家很熟悉啊。腓立比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腓立比这个名字就是当时的亚历山大帝的爸爸的名字叫腓立比，所以亚历山大帝呢就把这个城市呢改名成腓立比。 OK， 大家记得第一个城市。好了，假如你是保罗，你看到一个异象，然后第二天带着人同工就去马其顿了，第一个城市是腓立比。你去到腓立比你有什么想象？那上帝呼召你去哦。我们想到去到腓立比应该是哇，好多人站在那边，有没有？然后就欢迎光临，对吧？哎呦，我们来传福音给我们多好。但大家假如你读腓立比书的话，使徒行传，你知道保罗去到腓立比的时候是坐监牢，给人打给人赶。我们听一下，上帝呼召他传福音不是应该很顺利吗？上帝叫他去，从这个地方去到马其顿，然后去到腓立比，他不应该是很顺利的吗？为什么会有那个痛苦，有灾难，又坐牢，又给人家打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啊，我们常常都有这个问题。我们以为是神的带领，就一定是所有的困难都没有的。神带领我们建立这个圣命堂，为什么会有困难呢？你懂我意思吗？但假如你读腓立比的话，你读使徒行传的话，你发现保罗遇到困难，他从来不问上帝啊，为什么你带我来马其顿？为什么我有困难，我有痛苦要做监牢？不是你呼召我吗？不单只就现在基督徒会讲这句话，我告诉你，我听过宣教士也讲这句话。好，宣教士神呼召他去一个地方，遇到困难就问上帝，上帝啊，不是你呼召我来这里吗？干嘛不顺利啊？干嘛有困难啊？干嘛我小孩会生病啊？ 证明什么？证明他没有好好读圣经。腓立比，保罗清楚看到这个意象，去到去传福音，但是他碰到的都是困难，都是困难，都是痛苦。但保罗却不问为什么？神没有保证我呼召你，没有保证说你一帆风顺啊。我呼召你，我没有保证你所有痛苦都不会遇到啊。同样，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。主啊，我信了你，我不应该遭遇这些困难是吧？我信了你了，你应该照顾我啊，应该保护我啊。为什么我会遭遇这个事情？我工作不顺利，家庭不幸福，身体又痛苦。神啊，你不是叫我跟随你吗？对不起，弟兄姐妹，想到吗？想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今天很多基督徒跟随主，他的出发点不是跟随主，他是跟随主的福气啊。主啊，我跟你一定有好处。但弟兄姐妹错了，初期的教会很少这种基督徒，我告诉你，很少很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从来相信主，就是知道耶稣是那位死而复活的主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。OK， 他没有说哦，我要跟随主，我要有福气，我要有工作，我要有家庭幸福，我要身体健康，我要长命百岁啊，这个就是我跟随主的目的了。对不起，没有。信约的基督徒从来没有想过，就从来没有这样想法。所以你看整本的信约圣经，弟兄姐妹，你看到很少很少的基督徒会叛教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从第一天开始就知道，当他信主的时候，迫害就会临到他身上，而不是祝福哦。我们认为祝福哦，没有，没有。保罗去个第一个城市，看到异象，去腓立比。但是他却遭遇了监禁、迫害，然后怎么样？然后就走到什么时？使徒行传第七章、第十七章，保罗离开那个腓立比之后呢，他去那个地方就是帖撒罗尼迦第二个城市。那帖撒罗尼迦刚才我讲过了，腓立比的名字是谁的？亚历山大帝的什么爸爸 ？OK， 好，帖撒罗尼迦是亚历山大帝的姐妹。OK。他的名字来的 ，OK， 大家记得了。第一个城市腓立比，啊，弟兄姐妹要好熟啊。第二个帖撒罗尼迦，但他去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，这个地方也非常非常的厉害啊。我们来看这段圣经啊。好了，他们去到那个第一节，去到犹太的会堂，保罗照常的规矩去，一年三个安息日，本着圣经跟他们辩论，对不对？讲解耶稣基督必须受害，从死里复活，又说我传给你们的。这位耶稣就是基督的，你看看清楚吗？保罗传的福音只有一个 point， 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。从来没有说你跟随主可以上天堂，你跟随主不会生病，你跟随主有什么好处，没。他只讲一样东西，就是我们所传给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什么？基督，就是弥赛亚。你跟随主，因为我们相信他是弥赛亚，我就把生命投注在他身上，而不是那些的福气。弟兄姐妹，我希望生命堂弟兄姐妹搞清楚，我们跟随主，假如你只认为跟随主拿那些的福气的话，你跟错了。你去拜偶像吧，拜偶像那些观音啊，可能他应许更多，但圣经没有，也没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要小心，我们传一个福音，那个是福音吗？你信主啊，你不会生病啊，你的工作很好啊，家庭幸福啊，身体健康。抱歉，那个不是福音，那是祸因，那是骗局。我可以说这是骗局。保罗很清楚说，我传给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。他们有些人听劝了，就服从了保罗、希拉。有些的虔诚的希腊人，有些尊贵的妇女也不少。但那些不信的犹太心里嫉妒，就造句那些什么匪类，然后呢搭伙成群，松动合成的人要打保罗，找不着他们啊。第六节就把耶稣跟几个弟兄到地方官说，你看搞乱天下的人来到这里，耶稣收留他们。这些人就违背了凯撒的命令，因为要诬告他，说有另外一个王。众人和地方官听见的话就惊慌了。第九节，于是就等等，那保罗就被人送了，从帖撒罗尼迦跑去哪里啊？就离开那个地方。 好了，保罗去哪里？保罗去那个地方叫那个比推尼，第几节啊？帮我看啊，比尼亚第十三节，第十三节。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就在比尼亚传神的道，就往那里去，诵动搞扰众人。当时弟兄们就打发保罗走啊走啊走，保罗就走到去雅典。OK， 保罗去到雅典的时候，保罗一个人去到雅典。OK， 然后就叫希拉跟提摩太回去帖撒罗尼迦教会，懂我意思吗？回去看一下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人很凶啊！你看这些节经文十三节。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去比利亚传道，关你什么事啊？保罗去比利亚有没有？然后这些人跑去那个地方，然后呢还耸动搞乱那些的人，有没有看到多可怕？你看看。所以 有些的人以为呢，保罗是去了三个礼拜，因为这里说三个安息日，第二节在那个帖撒罗尼迦传福音。但有些的解经家认为呢，保罗不止三个礼拜，可能更长时间。因为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六节说，就是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。好了，保罗，我再重复，保罗去了腓立比，好，腓立比的人不接受主，不接保罗监禁了，保罗跑去帖撒罗尼迦传福音了，有些尊贵的信主，有没有？好了，然后呢，但是帖撒罗尼迦人很凶啊，当地人就打保罗，追保罗，保罗就跑去雅典。然后保罗带着门徒去雅典之后，他想一下，哎，不行，这个教会有危险，他就叫提摩太跟希拉回去看这个教会。然后保罗呢去到哪里呢？保罗就到了雅典，来到哥林多。好，看我们看第五节，希拉跟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，那他们两个不是保罗派他去看帖撒罗尼迦教会吗？好，他们又来了，第五节，他们回来了，就报告保罗这个教会的状况是怎么样。OK， 所以保罗就写了这封信，帖撒罗尼迦前书。大家懂我意思吗？那个背景，放心，背景是很长的，内容很短。OK， 大家懂我意思吗？先去腓立比。那弟兄姐妹，我再强调一点，跟随主，就算你做宣教士，你做神的仆人，神没有应许你一帆风顺的。保罗去腓立比，一去看到异象，去腓立比反而被人家监禁，然后逃到帖撒罗尼迦，有没有？刚才读过，好了，去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呢很凶啊。然后呢，不单止他保罗不单止要跑 ，OK， 然后他去到比利亚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些人跑去那个地方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你们不要嘛的。”所以保罗担心惨了，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一定很惨。为什么？这一批人你看多凶，我跑到这个地方传福音，他们还会追来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保罗就叫希拉跟提摩太回去看那个教会。所以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一个从一个很大的困难成是个大的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的第六节啊，准备来。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，领受真道，就效法我，也效法了。你看第六节，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。什么叫喜乐？喜乐是超越了环境的。大难之中是不是有矛盾呢？大难之中怎么会有喜乐呢？你一个很顺畅的生活，你有的不是喜乐，你有的是快乐。 OK，困难的里面有的才是喜乐。大难之中，保罗为什么写这个？是我刚才讲帖撒罗尼迦前书是保罗写信的第一封。你说牧师啊，为什么圣经的排序帖撒罗尼迦前书不是第一卷呢？你发现一下，你手上看看圣经，新约排保罗的书信不是按照年代，是按照什么？没错，是按照那个长短。所以罗马书是放在第一卷，然后腓利门书是最后一章，所以放在最后，懂我意思吗？但在保罗书信里面，第一封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，保罗的写信在哥林多写这封信给他们。你想象一下，保罗这里说他你们在大难之中，保罗为什么要打发希拉跟提摩太去看他们？就是因为他知道，你看我现在在这里传道，那一群人也会来到这里，这一群人很凶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说为什么跟我们教会很像？ 我们教会生命堂的建立也是很也是蛮惨的、哦、真的真的很惨的，对，我们没有资金，没有人，没有什么东西啊。好，听黄坤明说，我们只带了一个饭锅走的，还是是不是饭锅？是不是一个饭锅啊？带了一个饭锅走的，我们全部财产就是一个饭锅，不止这样，弟兄姐妹你知道吗？早期我们生命堂借教会，教会不借，你们知道吗？为什么不借？怕得罪那个教会。请讲员，讲员不来讲道，不敢来讲，为什么？怕得罪那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多艰难啊！当我来到加拿大几个月，两个月吧，我都收了一个电邮，是听说是那个教某个教会的很凶的长老写给我的。你们都不知道，我没有跟你们讲。牧师，我要约你出来谈谈话，我把整个事情要清楚的告诉你。我回复给他说，不需要了，我信得过圣名堂的弟兄姐妹，不需要你再重复，你们好好传福音，我们也好好传福音就可以了。他们想我不要帮这个教会，想我，对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生命堂我们建立的时候多艰难，你知道吗？你以为请讲员一定会到吗？啊？哪个教会？生命堂？哦，生命堂是从哪里来的？哦，某某，哦，那个众派我不能得罪耶，不好意思啊，真的，我不骗你哦，不是开玩笑哦。教会不接，所以你要记得吗？你记得吗？当初我们的生命堂的教会，除了在一个 computer center 政府之外，政府当然不怕他了，是吧？我们去哪个教会？印尼教会，印尼人也不怕他，因为印尼人跟他没来往。华人的教会免问，难不难？难哦。弟兄姐妹，五年我们来之不易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真的，当我看到那个电邮的时候，谁有我的电邮呢？这个长老不会有我的电邮，肯定是那个教会的某某领导人才有我的电邮，他就发给我，写得很长，就告诉我生命堂的问题在哪里？我说不需要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这个教会建立，现在我们有这个办公室，都是神的恩典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一步一步已经走出来。现在我们请那些讲员，大家都比较敢来啊，不怕得罪这个教会，不怕得罪某某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。这个教会有的，我希望我们生命堂的就也有。有什么呢？第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。在神我们父的面前，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因爱心所受的劳苦，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。我们知道信望爱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讲这三个字，但我想问，什么叫信望爱？信心所做的功夫，那个翻译有点不清楚，应该是信心产生的行为。你想一下，保罗差派希拉跟提摩太回去看这个教会，才很短的时间，应该不会很长，因为保罗在雅典在等他们，然后保罗离开雅典去到哥林多 ，OK， 所以他们不会很长的回到。帖撒罗尼迦看那个教会，然后回汇报给保罗，一定是不长的时间。但是他们教会给希拉跟提摩太看到的是，他们是一群很有信心而且产生行为的那些基督徒，有没有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仰 有没有让人家感受你的信仰是真实的呢？很多的爸妈，很多的父母是很敬虔的基督徒，很多儿女不信主，为什么？他看到自己的父母，他才知道这个神是假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信心有没有产生，或者是我们的信仰有没有产生行为呢？不但你在教会，在教会每个都很属灵，在教会每一个都很可爱。我以前也讲过一个例子给你听了。有一个小朋友对我说，牧师啊，我好喜欢我妈妈去教会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我妈妈在教会特别温柔。我妈妈来到教会很温柔，我要她什么，她说乖，好，等一下。我说哦，我好喜欢我妈妈去教会。弟兄姐妹，信仰不是只在教会，是在我们的家庭，是在我们的工作环境，在这个社会里面。我再说，新约的人，新约的当时那些人不会随便跟随主的，因为他知道跟随主就要背十字架，那个十字架是立刻产生的。因为当时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现在的教堂啊，主前几百三差不多三百年了，不是主后三百年了，是基本上没有教堂的，知道吗？后来310多年，宽斯坦丁他信主之后，教会才大大的发展起来。那三百年初期早期的教会，那三百年基督徒是很可怜的，知道吗？在罗马政权底下，然后又给犹太人的迫害，迫害了整整三百年了。三百年之后，宽斯坦丁信主了，然后整个教会改变了，那个世界的改变，我们现在享受的，我们忘记当时初期教会信徒当时的辛苦，知道吗？我们以为信主很简单的，举一下手，我信就搞定了，没有啊。我信，他知道背后那个苦难的力，不是说可能会来哦，而是立刻就来了。犹太人看到你是基督徒，叫迫害你。弟兄姐妹，我说初期的教会，不会有基督徒认为信仰信基督是精神寄托，不可能的。寄什么托啊？精神寄托，我托很多都可以了，干嘛要托在一个苦难的十字架信仰的里面？初期的教会没有人相信一帆风顺的，没有人的，不可能的。他一知道 yes 我信的时候，他知道就是来的就是苦难迫害，犹太人的迫害，罗马政府的反对。有什么好？你告诉我，当时的人信主有什么好处？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们现在没有这些苦难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现在说信很简单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的信不稳哦。为什么？遇到困难，哎呦我不信了，哎呦我生病，我得癌症了，哎呦我不信主，主对我不好。拜托，你信什么？你不是信主，你是信主的福气而已啊。所以你认为信主不应该有那些苦难，信主一定是一帆风顺，信主一定什么什么什么，你只信不是信那个主，是信那些的好处。假如我的女儿对我 只希望得到爸爸的好处的话呢？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打她两巴掌。假如你的孩子妈妈爸爸，他只希望在你身上得到的好处，而不是得到你的话，那你是失败的母亲，失败的父亲，对不对？我只是给他，有一天你不给，翻脸了，你懂吗？不是，我不给，我有困难，甚至我向他拿，他都是我女儿，他都爱我这个父亲了，对不对？懂吗？而不是我的女儿有一天叫我给，我没不能给了。爸爸，我现在开始跟你没关系，因为你没有给我东西了，可以吗？不是的，信心所产生的行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到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，我再提醒弟兄姐妹，再提醒弟兄姐妹，初期的信徒不会随便跟随主的，因为没有好处的，只有坏处，只有痛苦，只有煎熬，没有好处的。但是他们清楚，因为他是唯一的主，他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，我就跟他到底，懂我意思吗？第二，爱心所受的劳苦，爱心服事是要 付代价。我想象希拉跟提摩太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，因为很大的困难，这个教会面对，应该很多人可能会面对财产跟人家抢，或者没有家里住，或者生活很艰难。他们信徒之间彼此的帮助、爱心要付出代价。这个爱，因为我们爱是因为神的缘故，爱心没有主的爱就变成不是劳苦，是什么？是辛苦。真的很简单，很简单。我们不要说太保罗那个帖撒罗尼迦当时的时代，我们现在也一样啊，弟兄姐妹。上个礼拜大家享受爱心的劳苦了，有没有？请问借一个住一个地方很容易吗？打个电话，哎，市政府，我要某月某日去那个 park， OK， 请你为我预备好，拜拜，就这样啊。哦，找这个找这个找这个找这个看这个看这个，好了，找到地方了。哎，当天吃什么？打电话问，哎，这里有没有这订饭？这个有没有这个东西？这个有没有这个这个？好，有没有？好，预备好了，当天。谁去拿那个东西？谁预备那个东西？啊，谁带那个浸袍？啊，谁要负责？啊，东西，哇，弟兄姐妹，背后一大堆的劳苦，知道？嘿，有些基督徒很可爱。哎，你下个礼拜我们教会在那个 park 有个洗礼，你要不要去？嗯，我想想吧，我心情好就去，心情不好就拜拜啦。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劳苦，以为搞一个活动变魔术，噗就有了，地方又有，地食物又有，工人也有，椅子也有，什么都有，烧烤的也有，就吃完东西，哎，全部都打干净了。为什么？有天使啊，我们就会有天使，有大群的天使，我们吃完菜东西拍拍屁股都可以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大军的天使把我们东西收拾起来。我们没有看到那个劳苦，把那个桌子搬回来，然后讲传道礼拜二回来，把每一张桌子擦得干干净净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看到爱心的劳苦？我们没有，所以你不真实。因为所有的东西你认为是必然的。对不起，弟兄姐妹，爱心所受的劳苦要珍惜。弟兄姐妹，当每次教会搞活动的时候，你想一下背后有多少人付了多少的代价。你看刚才那个短片，我们看的时候有没有20分钟之内有吗？你想一下这个弟兄用了多少时间来做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，我告诉你，没有20几30个小时不可能搞这个东西出来。
double
对啊，40几个小时啊，啊，对啊，用一个月，你看看，哎，我们看了20分钟，很简单，哈哈哈哈，哦，感谢赞美主，一句的过去了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到弟兄姐妹的劳苦？当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圣面堂的弟兄姐妹，你常常想到弟兄姐妹的劳苦，讲传道又要预备讲道，要预备多久？你就好留心去听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讲那45分钟是用了几十个小时熬出来的那个基金来的，真的，我是不是骗你啊？我这周牧师我知道啊，你看了多少材料，写了多少，哎，后来你准备讲的时候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不要，这个是基金啊，知道吗？精华，你听45分钟。可能他预备了45个小时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圣面堂每一样的东西我们都用爱心的劳苦来欣赏的话，这个教会是个美的教会。假如你没有运用欣赏的眼光来看，你认为一切都必然的，你就不会珍惜这个教会，你就让这个教会，哎呀，可以了，随随便便都可以了。当我们随随便便的时候，神就不把恩典收回去了。你珍惜，上帝就给你，你不珍惜，拜托拿回来，不要浪费。所以教会的好坏，弟兄姐妹，圣命堂弟兄姐妹，不在乎传道人， 是在乎我们这些的人有没有那种属灵的气质，有没有爱这个教会，有没有摆上付出这个教会。最后，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，那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这一节经文，准备写，请。我想现在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？准备来。我想
现在的苦楚，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
刚才我说，当时信徒真的是每天都是面对的困难，真是每天哦，不是只有生病哦。他打开眼睛面对的就是罗马政府的迫害，打开眼睛就是犹太那些犹太教的那些的人的那种的丑陋的面孔，那种的迫害。他们唯一的可以忍下来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说，我有一天还要再来。所以他就会想，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。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一个运动员，有没有？哇，多辛苦去操练，吃东西吃只能吃这多这么多，吃东西这多，几点起床，要做什么运动，晚上几点睡觉，喝多少杯水，全部都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设计，对吧？哇，惨了，好痛苦哦！去你请他去 Mandarin， 他说：“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只能吃一盘芽菜，豆芽菜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快要比赛了。”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忍？因为他想到有一天他站在那个颁奖台上，怎么样？哇，那个荣耀比起现在我吃一盘那个豆芽菜小 case 了。一个母亲怀胎十个月，有没有多辛苦啊？辛不辛苦？我们当中很多妈妈辛不辛苦？当然辛苦。但是你想到里面这个是一个生命，多辛苦，你也会咬着牙齿坚持下去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想到现在我们活着世界多辛苦的时候，你常常想到主快要再来。帖撒罗尼迦前书只有几章，总共大家看一下，总共五章的圣经，回去看一下，每章圣经的每一章最后那两节都是一个，同样是一个题目，对，都是盼望主的再来，五章都是一样哦。为什么？当时他们太辛苦了，太惨了，你知道吗？太惨了，在这种艰难，这些的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，不止在这个城市把他们搞，保罗去另外一个城市，他们还去搞。可以，你可以想象这些的邻居可不可怕？可怕。但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忍？就因为他们对主盼望主的再来，因为这样的缘故。你讲，我们看第六节、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经文，做我们结束。准备，请，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，领受真道，就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了主，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盖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，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，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盖亚，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，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。你看，因为他们有信望爱的缘故，不止他们有，而且很自然的就把这个素质影响。第八节，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出去，最好传福音的方法就是我们生命有一个生命的气质，人家感觉你完全不一样。越大的困难不难阻我们里面的喜乐。在我们中国的教会历史，教会信徒增长最快的时间不是现在，是文革那十年，没有礼拜堂，没有诗班，没什么都没有，但是那些的基督徒那种强大的力量盖不住的，影响旁边的人。为什么你跟其他人不一样？因为他们里面有信望爱。弟兄姐妹，身边看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你们是我最后牧养的一群人。我也不晓得 我到这里可以 可多待几个月，一年两年。弟兄姐妹，但是前面的道路，弟兄姐妹，你爱这个教会，你就要求主给我们里面有信望啊！人家感受，人家问你，哎，去哪个教会啊？我是生命堂，哎呦，果然不一样哦。人家感受到，哎呦，假如不是你去那个教，以前那个教会，你是哪个教会？我是某某哦，难怪就是这样。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出去告诉别人说，我们是生命堂的，人家会感觉你就是不一样。我们祷告。主，你要祝福，求你祝福我们这一群无用的器皿。我们愿意承载神你所给我们的信望爱，让我们生命里面流露出属灵的气质，不单只自己丰盛，而且影响别人，祝福别人。巴不得更多的教会因为我们的缘故而蒙福，更多不信主的人因为我们的缘故进到主的国度。主，赐福这一群人与我们同在。感恩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